毛泽东嘅忌日惊人翻车，网友笑喷。朱令案嫌疑人受访称，哪知道他有毒，引大量质疑。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警告话，加沙战争将持续数月。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失联20日后，在北极监狱被发现。美国媒体警告，僵尸六病成为缓慢蔓延的灾难。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7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2月26日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冥诞周年，中共七常委高调拜毛泽东尸体，导致大量人士网络嘲讽，习近平正在迎贼作父，高调赞美差啲害死他父亲的人。同时外界发现中共央视出现翻车镜头，被指用高级黑的手法侮辱毛泽东，引发舆论关注。请睇报道。
据中共央视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26日率领6名政治局常委到纪念堂高调拜祭毛泽东的尸体，被指是抛弃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定调。同一日，中共的官媒亦都播出多部相关的纪录片，全力吹捧。但是网友发现，中共央视一台新闻30分栏目在26日报道了同毛泽东有关的新闻之后，又播出了一条题为《唐丹让世界尝到腊肉的味道》的报道，内容主要是谈论农民制作腊肉，令到网友惊讶。因为之前毛泽东死后遗体做了防腐处理，被网民戏称为腊肉，有关的新闻被认为是高级黑。而在其他正式的报道当中，习近平以前所未有的规格纪念和称赞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美国之音报道，习近平高度赞扬毛泽东，引发中国民间非议。民众纷纷表示，习近平持续地赞美差点要了他父亲性命的人，违反中国的伦理道德，违反孝道。1962年毛泽东打击习仲勋的公开理由是习仲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个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声称，凡是要推翻政权，要先制造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但是习仲勋本人不懂写小说，也都没有叫任何人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即使是这样，习仲勋还是被长期打入黑监狱。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面，有网民开玩笑话，习仲勋可能不是习近平的亲生爸爸。习近平赞美毛泽东说明两点，一是习近平的党性高于人性，二是习近平为了权力，就算是认贼作父亦都在所不惜。赞美已经不在世的独裁者，是为了美化现任的独裁者， 为自己独裁制造合法性。习近平高调官方纪念前党魁的同时，中共多地出现了追讨欠薪的浪潮，中共的执法合法性受到经济恶化的冲击，社会充斥着关于文化大革命要重来的担忧。26号当日，四川遂宁市中医院有十几名医护人员集体坐在建筑的四楼的窗台上面，而此是为了追讨欠薪，示意要集体跳楼。同一日，北京的街头出现大量疑似支持文化大革命、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的大字报。独立时评人蔡晨坤认为，抬高毛泽东、捧毛泽东是中共面对执政危机的时候最惯用的伎俩。他发文表示，习近平十年的作为令到党内外都大受其害，借纪念毛泽东冥诞130周年，再次抬出毛泽东、捧毛泽东，一方面可以压制不同势力、不同声音，另一方面抬高自己，将自己置于毛泽东的高度，甚至超过他的政治地位。习近平纪念毛泽东冥诞130周年，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增补修订49年以来毛泽东的文稿和年谱，一共29册全国发行。这么浩大的出版工程，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早就已经谋划的结果，充分讲明了习近平对毛泽东思想一直念念不忘，也都意味着重返毛泽东的路线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明显标志。飞天大学教授、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也都认为，面对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内忧外患的困境，习近平只是剩下这一招。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毛泽东的纪念活动在民间有很多非议。湖南师范大学学生在餐厅摆放巨型的蛋糕纪念毛泽东的冥诞，在 X 平台上面，不少的网民嘲讽话，毛泽东这么痛恨知识分子，甚至连大学都要停办，现在这一班大学生还去纪念他，所以大饥荒 2.0 版很快就来了。三年之后，会不会纪念发动文化大革命60周年呢？有网友表示，希望这一代人不要再被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思想洗脑，真正应该举起的是白纸和四通桥的标语。
清华大学他中毒，受害者朱令在22号晚间停止呼吸，23号凤凰网发表了专题文章，期间提出了罕见的针对朱令室友直接嫌疑人孙维的采访。期间曾经在清华化学系就读的孙维接受专访说，我哪里知道那个是有毒的，引发大量网络质疑。请看报道。
清华大学九二级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学生朱令被投毒案，引发长期以来的立案追查。后来改名为孙色颜的孙维曾经被警方锁定为凶手，但是追查很快就不了了之。凤凰网的文章说，他们的团队在北京和孙维见了面，时间有四个几钟。一见面，孙维就要求签保密协议。文章说，在专访的时候，起初我们还是比较同情孙维，因为他的确显得很无辜，并且讲得很有条理，激动的时候还开始喊。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怪怪地，一时间又讲不出哪里不妥，觉得他好像在演戏，有点生硬。慢慢我们就发觉，只要是同案件无关的情况，孙维回忆得非常详细，甚至他在几年前心情不好去了什么地方，当时的天气是怎样的，休息的大树是怎样的，都很详细。但是一涉及案情，孙维就理直气壮。例如剧组最关心的是到底哪个能够接触到陀，孙维就很含糊地说，那一瓶溶液就放在台上，哪个都拿到，而且我怎知道那些是有毒的呢？报道指出，采访到了最后，剧组的所有人都感觉孙维就是凶手，他亦都发现越来越和我们话不投机，最后拒绝继续接受采访，并且要求之前的谈话不可以公开，之后就同哥哥同先生匆匆离开。对于孙维所讲的我哪里知道那些是有毒的呢，这一句话引发了舆论哗然。网友表示，他说不知道陀有毒简直就是擘大眼讲大话， 而且他这样的表述就很奇怪，如果没有做过怎会这样说呢？也都有网民说，按照他家的权势，如果真是冤枉的，掘地三尺都要将真凶找出来，看看边个要他们什么锅。网民 Kevin 说，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令到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虽然不能够对孙维有任何法律上的惩罚，但是至少令到这件事一直流传下去，孙家的几代人都抹不去这个污点。对于这宗未破的案件，朱玲的爸爸在采访当中表示，我们都知道凶手是谁，但是由于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没必要再追究下去了。有网民分析，朱玲的爸爸并不是不想追究，而是没办法。朱玲案发生之后，当时羊城晚报最先披露，时任北京政法委书记强伟以及不具名的某中央领导是导致这宗案件被搁置的主因。到底是哪一名中央领导呢？大量的线索指向了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朱玲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九二级学生贝志成此前曾经发表一份声明，提到警方在1995年锁定了孙维，但是当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是总书记江泽民。而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教授润涛炎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说，孙维的爷爷孙月琪是文革中央副主席，他知道江泽民的爸爸江世俊做汉奸行为的一些底细，这些资讯江泽民都向中共隐瞒了，所以江泽民主动向孙月琪示好，以防止他的汉奸家族的背景被关注。2005年底到2006年初，有人在网上披露，孙月琪过身之前曾经为他的孙女孙维向江泽民求情。当时江泽民对孙月琪保证，只要他本人还在生，孙月琪的孙女就不会坐监。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表示，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将会持续数月。请睇报道。
哈勒维在12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除了顽强坚决地战斗之外，彻底瓦解恐怖组织无捷径、无乜嘢神奇的解决方案。他指出，加沙战争将不会在短时间之内结束，这个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成就能够长期保存。最新消息显示，加沙战争正在变成持久战。26日当日，以色列袭击了100多个地点，正在将地面行动扩展到加沙中部。有情报显示，哈马斯恐怖组织的很多领导人居民已经逃往汉尤尼斯，而以色列军方希望在当地获得突破。2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说，战争的活动尚未接近结束。他跟国会说，如果没有军事压力，我们将没办法释放所有被绑架者，我们不会停止战斗。以色列表示，还有132人被哈马斯绑架。而最近，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媒体都透露，埃及已经提出停火计划。该计划将会分阶段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以及以色列监狱当中关押的不明数量的巴勒斯坦囚犯，最终要求以色列停火。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哈马斯都拒绝了长期停火的呼吁。上个礼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以色列降低攻击强度，以减少对平民造成的伤害。而哈列维在26日表示，以色列致力于解散加沙北部的所有哈马斯营，同时军方亦正在将力量集中在加沙走廊的南部。哈列维强调，以色列不会允许10月7日的事件重演。他说，这一场战争有着必要而且不容易实现的目标，它发生在复杂的地区。这个就是为什么战争还将会持续几个月，我们将会采用不同的方法以维持长期的成果。他补充说，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不断学习，并且根据加沙地带的每个地区调整他们的战斗方法。
俄国反对派政治领袖纳瓦尔尼的发言人表示，在失联20日后，纳瓦尔尼已经被转移到位于北极圈上方的 IK3 监狱。 请听报道。
发言人阿米岑发布消息话，律师在25号探访了纳瓦尔尼，他的状况良好。纳瓦尔尼被关押的地区距离莫斯科东北部1000多英里，被称为是北极狼流放地。纳瓦尔尼反腐败基金会的负责人日丹诺夫说， IK3 监狱是俄罗斯最北部最偏远的监狱之一，那里的条件很恶劣。永久冻土区有特殊的制度，甚至几乎不可能寄信去那里，当地和外界的接触很少。在12月6号，纳瓦尔尼一度和外界失去全部联系。作为普京的批评者，他在俄罗斯选举之前被判处长达19年的刑期。自从2021年以来，纳瓦尔尼一直被普京政府囚禁。在之前，他揭露了大量普京政府的污点，并且组织反对普京政府的抗议活动。随后他遭到了间谍的投毒。日丹诺夫表示，从一开始克里姆林宫就很明显地想要孤立纳瓦尔尼。特别在选举之前，他们希望确保纳瓦尔尼的声音不会被听到。而这个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纳瓦尔尼的声音。美国国务卿对纳瓦尔尼的消息发布声明说，美国仍然对纳瓦尔尼的现状和不公正的拘留条件深表关切，同时强烈谴责俄罗斯继续恶意针对纳瓦尔尼以及被关押的其他600多名政治犯。美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他们的案件，并且呼吁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士。
12月26号，今日美国发布消息说，美国至少31个州的动物族群中发现了僵尸鹿病。请听报道。
由于这种疾病的神经系统症状，这种病例也都成为慢性消耗性疾病。疾病主要影响自由放养的鹿群、麋鹿和驼鹿。受影响的动物出现包括体重减轻、缺乏协调性、精神萎靡和流口水等症状。所以受到影响的鹿会被称为僵尸鹿。除了美国之外，在加拿大的三个省份，挪威、芬兰、瑞典以及南韩都出现了僵尸鹿病例。虽然还未出现人类感染病例，但是科学家警告说，这种疾病对人类来说是一场缓慢蔓延的灾难。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讲法，这种疾病的潜伏期可能长达一年以上，而且症状会缓慢发展。CDC 表示，科学家认为这种疾病是透过接触受污染的液体和组织，或者透过环境包括饮用水和食物传播。有关的研究警告说，这种疾病从动物传给人类的可能性比之前想象的要高，但是目前尚未有报告显示人类感染的情况。一些科学家发出警报，要求政府为僵尸鹿病对人类传播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计划联合主任安德森博士告诉维报知，英国疯牛病的爆发提供了一个例子，讲明当病毒外溢的时候，事情会在一夜之间变得疯狂，比如说某些情况导致了动物对人的传染。安德森说，最重要的是做好准备，以防止这种疾病失控传播给人类。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